在一个教会里面曾经玩过一个这样的游戏，当然我们时间不够，也不能够在这个礼堂里面玩。但那个游戏就是这样的，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姊妹要组成三人小组，叫做老友小组。我想我们在主学里面常常都用这个方式去讨论。那什么叫老友呢？一个定义就是说夫妻就不算是老友，因为比老友更亲密的，不应该成为一组。弟兄姊妹即是说亲生的一个同血统的家族也都不是老友小组，因为是骨肉之亲。那么什么是老友呢？就是当你不开心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想找人倾诉，打个电话就可以找到你的老友出来去吃饭或者是喝东西，大家可以分担分享的，那就是老友。或者呢甚至是可以借个膊头来喊下的，那么团友就向左右前后望一望了。那么找两个老友组成三人的老友小组，不过呢就不可以多过三个，也不可以少过三个，有少少好像耶稣三个最亲密的围内的三个门徒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这样的。那么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会友很快脆就各人是名花有主，组成老友小组。不过同样有些的信徒呢或者新朋友一个老友都找不到。那么开始玩游戏的时候大家都轻松，首先呢三个人讲讲你觉得为什么你们是成为老友小组呢？大家有什么的共通地方呢？咁啊，傾夠一陣之後咧，緊張時刻就來到啦。主持人就吩咐三個人小組，大家要認真討論一個好嚴肅嘅題目，就係喺三個人之中要踢一個唔係咁老友嘅出嚟。哇，好難，好痛苦，好殘忍啊！咁啊，踢亦都有原則嘅，就係唔可以用暴力，唔可以用身體嘅暴力或者係言語嘅暴力。又不可以说我不讨论过就猜情寻输了那个出去啦，也不行。大家要好好地傾的。很难的决定。后来卒之都不愿意之下都每一组都要踢一个出来啦。那主持人就访问被踢出局的人啦。那么相当有意思。其中有个姊妹，主持人问为什么你会被踢出局呢？她姊妹就说我自愿出局的。因为牺牲小我完成大我，相当伟大。你个弟兄就话我被踢出局，因为小组里面其余两个是姊妹嘅，所以冇办法啦，性别歧视。你个弟兄话被踢出局，因为其他嗰两个老友咧系比我年轻好多，咁所以年龄歧视亦都冇办法啦。另外有弟兄就回答说这个呢其实不是被踢，是因为找不到一个小组。他就说初来教会不是很多次，来了两三次，所以找不到老友。另外有弟兄就回答说他找不到小组，找不到老友，是因为每次来到教会很快来很快走。散会之后呢不会留下，所以在教会里面找不到老友。之后主持人就访问一个呢就没有入到小组的姊妹，说姊妹你没有老友有什么感受呢？听过之后突然间他喊起来说这个不是游戏，这个是事实。我每个礼拜来到教会都是玩这个游戏，每个礼拜孤孤单单的来，孤孤单单地走。我见到很多人大家都很熟，有讲有笑一堆一堆地讲去哪里旅行去哪里吃饭，但是我自己呢孤孤单单来，孤孤单单走。所以这个游戏对我来讲不是游戏，是真人真事。甚至在圣餐的时候我们会唱诗歌， 啊，以爱连结 ，Blessed be the tie， 主内嘅肢体和睦相处，同心合意，在地若天。但事实上呢个唔系我嘅经历，嚟到教会冇人睬我，冇人理我，我只系孤孤单单嘅嚟，亦孤孤单单咁走，一路讲，一路喊。本来大家玩得很开心的，听过这个姊妹分享之后，全场就鸦雀无声。其实我们现在很可能都是生活在这个这样的社会，日日都是玩着这样的游戏。不过这个游戏另外有一个名字叫做扣帽子。扣帽子的就很简单，就是说来到教会，我们向前后左右望望，跟住心里边就问一个问题：啊，佢同我有乜嘢唔同呢？可能心里边就会分别啦。我系有中国文化嘅移民，而佢哋咧系土生土长嘅竹升。我一早就嚟到美国读书嘅时候，做衣厂、做餐馆，自己赚钱交学费。佢哋摊开双手，乜都有啦。跟住我哋再分啦，我哋系广东人，佢哋系大陆人。我哋讲纯正广东话，佢哋讲普通话普通话。之后我哋又再分话，我哋嘅年龄嚟到做分别吓，我哋系五十后、六十后，佢哋系八十后、九十后嘅。佢哋可能成日喺度挂住打机，又唔守规矩，又反叛，同佢哋夹唔嚟嘅。于是我哋又分啦。总而言之，我们继续是玩着这个残忍游戏，扣帽子，将人踢出局，每天都在玩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，如果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，路加福音第八章，耶稣说，凡是听见神的道而且又遵行的人，就是我的母亲，就是我的弟兄了。换句话说，即是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我们的弟兄和姊妹，都是主内一家，怎可以骨肉相残，怎可以随便的扣帽子。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来到教会，每个星期呢，从踏入门口到踏出门口，讲过不超过五句话，这个不计唱诗歌或者阿门。这个是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呢？究竟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？没错，来教会最重要我们要敬拜神，但是同样教会是神的家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，耶稣告诉我们知道，在他的眼中什么是一家人呢？谁是我的家人呢？耶稣说，在路加福音第八章，这个背景就是讲到耶稣正在讲道的时候，二十节，有人告诉他说，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。在马福音第三章有比较完整的记录，讲到说，马福音三章二十节，耶稣进了一个屋子，众人又聚集，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。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，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。耶稣的亲属包括他的母亲和兄弟，这样说并无恶意的， 是有根据的，这个这样的批评。他们是出于好心来到找耶稣，目的就是想救耶稣，因为看见耶稣呢搏得太尽了，好像橡筋一样拉到太行了，不眠不休的废寝忘餐的侍奉工作，好像蜡烛两头在烧紧，很快脆就烧尽了。其实我们继续看福音书，没多久之后，耶稣就带他的门徒撑一条船到对岸，要避开人群，要休息。 因此咧，耶稣嘅母亲啊，好可能就认为佢嘅仔咧系搏得太犀利啦，想同佢嘅仔话：仔啊，你喺度伤害紧自己嘅健康，太搏命啦！做阿妈嘅当然会心痛啦，所以带住耶稣嘅几个细佬就一齐去，想阻止佢，想劝导佢。但佢哋嚟到呢个屋嘅面前咧，因为人太多，唔能够进入屋里边，只能够企喺外边等。所以里面就有一个人转告耶稣话：，啊，耶稣啊，你阿妈同你嘅啊细佬几个咧都喺外边等紧你。咁耶稣就回答话：，边个系我妈？边个系我嘅兄弟啊？凡系听见上帝嘅道又遵行嘅人，就是我阿妈同我嘅兄弟啦。如果你听见咁样讲，你会觉得话耶稣你好似系冇乜亲情喎。假如啊，我正在讲道嘅时候，我阿妈同我嘅哥哥从纽约过嚟揾我嘅时候，我就回答话边个系我阿妈，边个系我嘅兄弟咧？咁凡听见上帝嘅道就遵行嘅人，佢哋先至系我嘅兄弟同母亲。咁样似乎系冇乜人情味嘅。我哋唔好明白点解耶稣咁样讲佢嘅家人呢？系咪耶稣侍奉到嘅地步废寝忘餐，为神大发热心，将屋企都忘记晒咧？咁其实当我哋睇呢段经文，耶稣咁样嘅回答嘅时候，唔系耶稣唯一嘅一次同佢嘅家人，特别同佢嘅母亲，好似有啲嘅误会，甚至是冲突。圣经里面记载另外起码有两次耶稣和他的妈妈呢是有不愉快的，我们看来是不愉快的冲突，而且耶稣的回答是古古怪怪，读完之后我们摸不着头脑的。不过往往我们不明白的圣经往往就是最精彩的地方。如果想明白一下过中的原因，可能我们去用一个比喻，就是叫做鲸鱼的比喻去分析一下。海洋生物学家研究说鲸鱼有鲸鱼的言语的，大家可以用在几里之外是互相沟通。假如美德教会有一个海洋生物学家对鲸鱼，因为学识了他们的言语，发一个短信 text message，今天崇拜之后我就请你去皇都喝茶。你猜鲸鱼会不会明白呢？虽然这个是鲸鱼的言语，但是在鲸鱼的世界里面根本不晓得人类那个世界，因为鲸鱼的世界里面没有手机，没有短信，也都从未参加过主日崇拜，他都不知道什么叫喝茶，只知道什么叫喝水，海水，不知道黄刀是什么刀，也不知道在哪个地方，哪间餐馆。所以只有海洋的生物学家懂得这两个世界，所以是两栖动物，可以在鲸鱼的世界和人类的世界都能够沟通，但鲸鱼就不明白人类的世界。同样耶稣是两栖，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。所以对于耶稣的母亲和他兄弟来讲，耶稣所讲的话他是听不懂，甚至觉得是没有礼貌，事实并非如此的。这个是圣经精彩的地方。我们再看看其他的两处的经文，就是关于耶稣特别和他母亲之间一些的不愉快的经历。例如当耶稣还是年轻的时候，十二岁，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九节前后的经文讲到，就是耶稣和母亲第一次的不愉快经历。当时十二岁的耶稣，根据犹太人，十二岁就刚刚踏入成年人，叫做 Son of Israel， 以色列的儿子。所以每一个住在耶路撒冷周围二十英里的犹太人都必须要 上山到耶路撒冷参加三大嘅节期，系逾越节、五旬节、住棚节。我提醒大家咧，下一个主日啊，就系五旬节啦，复活节之后第五十天。咁耶稣嗰阵时就十二岁，因此佢阿爸阿妈就带佢去耶路撒冷去守节期。咁好奇怪，喺呢个节期当中，耶稣似乎系玩另一个游戏，呢、这个就系玩失踪啊！祝伊恩，耶稣失咗踪啊！三日之后，当耶稣嘅父母翻咗屋企之后唔见佢，再嚟翻耶路撒冷先至揾到耶稣。咁啊，我哋问点解要三日咁耐先至揾到耶稣啊？我哋要了解当时个习俗先至会明白嘅，其实唔出奇嘅。当时佢哋行路嘅时候，好多时候咧系男人一队，女人同埋小朋友另一队。通常女人就行得较为慢，男人行得较为快，所以好多男人嗰队咧就会稍微逗留喺耶路撒冷耐少少，因为唔需要太快啊。咁啊，女人同小朋友先行啦，然之后男人就嗰段时间先至起程，因为行下就会自然会追到噶啦。嗱，耶稣当时十二岁，正在刚刚系边缘嘅青年啊，边缘先就系可以当佢系小朋友，亦都可以当佢系大人啊。Son of Israel， 以色列之子。所以一路上，阿爸就认为，哦，耶稣梗系跟住阿妈啦。阿妈就认为，哦，刚刚已经是十二岁，庆祝了他成年，咁应该如果可以跟住阿爸啦，所以两队人就分别行走，都认为耶稣在第二队。从耶路撒冷到拿撒勒大概有十八英里，通常普通行路一日的时间，所以一日回到拿撒勒，阿爸阿妈彼此都问：咦，他不是跟了你咩？原来阿仔唔见咗，所以第二日又由拿撒勒翻到耶路撒冷两日啦。然之后在耶路撒冷呢个大城市又兜嚟兜去揾咗半日，所以到第三日先至揾翻耶稣。过咗三日，究竟耶稣喺边度咧？唔系跟其他teenager 周围玩喎，唔系话去海洋公园啊，或者系过山车啊，等等。原来在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三节那里，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啊。圣经这个在字呢就可以两个解释，第一就是在哪个地方，在个地点，第二呢是住，居住，他的住址。如果根据地上他的地址，耶稣应该居住在拿撒勒，但是如果根据他天上的身份，神的儿子的身份，他应该住在神的家，住在耶路撒冷。因为耶稣有两个身份，是地上的身份与天上的身份，是约瑟和玛利亚的仔，同样亦都是天上上帝的儿子。正如我们在座当中可能有人是加拿大的公民，同样是美国公民。有些人去旅行的时候揸着两个护照，台湾护照、美国护照，双重身份、双重国籍，不出奇。所以阿妈找到个仔，有少少责备的口气，就说：阿仔阿仔，你阿爸跟我找你找得很辛苦，又心急又担心又伤心。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乖仔，应该就回答跟阿妈说：啊 ,sorry, 阿妈，啊对不住。但是耶稣不是这样答。似乎耶稣说：你为什么来找我呢？你不知道我要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听了这句话，我们会觉得耶稣说什么？耶稣可以不是约瑟和玛利亚的仔吗？其实耶稣在这里就是讲紧，他是天父的儿子，是上帝的儿子。在和合本那个细节里面， 以我父的事为念，翻译为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啊。耶稣系喺圣殿，喺父嘅家里，喺天父嘅家里边，佢系同文士同拉比一面听一面问啊，彼此对话，讲得好精彩，甚至文士拉比都觉得哇，这个后生仔好犀利，精通律法。圣殿是天父的家，所以说耶稣说我应当在我天父的家里面，乜你不知道吗？当耶稣讲这样这番说话的时候，他的父母是不明白，但是他妈妈相当熟灵，相当好嘢，就将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去昼夜思想，所以后来渐渐就明白了，耶稣是有双重国籍、双重身份。另外一段的经文就是讲到耶稣长大了之后了，三十岁之后了，就耶稣的母亲和耶稣被邀请去加拿一个地方的婚宴里面，耶稣亦都是同佢母亲有一个唔愉快嘅经历。喺约翰福音第二章，成年人嘅耶稣同埋玛利亚去婚宴，咁啊犹太人嘅酒席咧就唔系单单一日咁简单。最近我哋教会咧有啲青年人系结婚啦，通常咧就系半日啦。咁犹太人嘅婚宴咧系七日嘅。而他们很重要的最重要一样就是酒，如果喝一晚没有酒的话又很失礼，很不给面子。结果这件事真的发生了，所以玛利亚就说对跟耶稣说酒用尽了，而且他们通常就是犹太人那个习俗，男人就坐一边一堆，女人就坐一边的。现在有时我在 Edison 新泽西州看到呢，很多时候印度的男人就坐在几张凳聊天，女人就坐在另一个圈子里面就聊天，差不多的。所以玛利亚就很可能也是有份是负责那个婚宴的酒席的，看到不对路，没有酒，所以从女人堆那里就抽身出来，就走到男人堆那里跟耶稣说酒用完了，儿子你想想办法吧。当然玛利亚知道耶稣是尼赛亚，总有办法的。那耶稣怎么回答呢？他说女人，不是说妈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这句话真是古古怪怪。就算那个女人是代表尊贵的女人，Your Majesty， 那都不是符合身份。正如如果好像当我们小时候，如果在香港阿妈煮的饭就说用豉油，没有豉油蒸鱼，那么阿仔下去楼下买张豉油回来了，阿仔回答说女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啊？如果你的妈脾气差点，一巴兜巴声打下去了。我们要了解耶稣那个回答呢，就要知道因为他有两个身份，双重国籍，是约瑟和玛利亚的仔，亦是上帝的儿子。耶稣在这里是用上帝的儿子那个身份对一个姊妹的纠正。玛利亚是一个有血有肉有限的人，没错，他是阿妈，阿妈不是永远是对的，都会错的。耶稣正在纠正他的思想。玛利亚了解到他的儿子耶稣是尼赛亚，可以解决这个酒用尽的难题，但是耶稣的答案说，女人，我与你有何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什么时候啊？就是耶稣上十字架受死，然后被埋葬，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升天， 得荣耀，坐在上帝宝座右边，那个时候还未到啊。正如我们过去所讲到，这个是 already but not yet， 已经但是未完成。旧的时代要过去，新的时代要来。但是耶稣还未完成十字架救赎的工作，他用天父儿子的身份回答，阿妈，在地上的事我听你话，但是在天国的事上我自己有计划，在适当的时候我会做适当的事。玛利亚很快就学习了怎样去尊重他这个成年的儿子那个想法，甚至是神的儿子对他的教导。他对在旁边服侍那些企台工人差不多，他的说话就是说，我不是 boss， 虽然我是可能负责酒席，但是我的仔耶稣他怎样吩咐你，你就怎样做了，听他话就可以了。正如美德教会，我们有不少年轻人在这几个月结婚的时候，父母我们都要学习慢慢放手尊重成年子女的决定，何况耶稣更要尊重上帝的儿子那个吩咐呢？翻翻到嚟，我哋今日嘅经文《路加福音》八章十九到廿一节，耶稣另外一次与佢嘅母亲同兄弟嘅冲突。喺屋里面有人到耶稣话：你嘅妈、你阿妈同兄弟喺外边等紧你，要见你。廿一节耶稣就回答话：听咗神之道而遵行嘅人，就系我嘅母亲、我嘅弟兄了。表面听起来好像没什么礼貌啊，但我们知道耶稣有地上的身份，耶稣是人，有人的关系，有父亲母亲，有兄弟姊妹，他有人肉身的需要，他会饥饿，会口渴，他会疲倦，会孤单，甚至他会好像人一样经历死亡。但耶稣亦都有天上嗰个身份，佢有能力叫水变酒，佢有能力叫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，佢都宣讲天国嘅福音，而且成就十字架嘅救赎，为你我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使我可以唔单止系地上嘅公民，也可以成为天国嘅公民，赐俾我哋有永生嘅盼望。如果将耶稣那个身份、那个情况应用在我们的身上，其实我们都是地上的公民，又是天上的公民。不单止是美国公民，或者是中国公民、加拿大公民，我们亦是天国的公民。有地上的父母、弟兄姊妹，也有天父，亦都有属灵的弟兄姊妹。在早期的宣教士曾经向美国红番印第安人传福音的时候呢，就教那些红番念主祷文，他们一起就念我们在天上的父。这班印第安人念到这句的时候就说，暂停，如果你和我同有一个爸爸，那我们不是弟兄姊妹呢？虽然我们的肤色不同，虽然我们是红番，你们是白种人，但我们都是弟兄姊妹，是一家人。没错，我们是基督徒，不分我们的肤色、种族、背景，都是主内一家人。所以耶稣说，凡听见神之道而遵行的人，就是我的母亲，就是我的兄弟了。我们再看看这个词语，神之道，The Word of God， 不是指上帝所有的话，不是众数的 words， 而是单数的 word， 神的道。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全部遵守上帝所有的话语，而在马太福音、马福音的记载，这一段的经文用另一个字是讲到凡遵行神旨意的人， The will of God 同样是单数。什么是神的旨意呢？就是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神的旨意是叫我们认罪悔改，信靠耶稣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个就是神的道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所以因此凡是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人，就是我们的弟兄，我们的姊妹。我们不计较我们的背景，我们的性别、学问、种族，是因为我们都在主耶稣的里面就成为弟兄姊妹。在第一世纪的时候，初信的基督徒呢，那时仍然有奴隶制度的。好像美国林肯总统之前呢，有黑奴，他们有主仆的分别，他们有男女的分别，还未平等的。但当他们无论是主人仆人，不同阶级性别来到教会的时候，他们手拉着手一起唱圣诗，都是弟兄姊妹赞美同一个的天父。这幅图画是相当的美丽。虽然出到外面的时候，他们有主人仆人的分别，有高低的分别，但是在教会里面全部都平等，无分彼此。所以难怪耶稣同他的门徒说，当人看见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相反的，如果教会里面是冷冰冰、孤孤单单的来，亦孤孤单单的走，背着很多重担来，亦都背着很多重担毫无释放的离开，这样表示我们还未经历过主内一家。希伯来书十章24-25节讲到话，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会不会因为小小的事情就停止聚会呢？圣经讲到话，我们是主内一家弟兄姊妹，自然的态度与行动就是彼此相顾，不单顾自己，亦顾别人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就是天父的家庭。我们来到教会，不单止是听道，不单止是查经，同样要彼此相顾，互相关心。如果过去我们曾经是玩过这些的残忍游戏，将人踢出局，或者很容易的为别人扣一个帽子，或者你是贴一个 label 标签，将其他的人分了类，定了型，求主帮助我们重新改变我们的眼光，不是用世界的眼光，不是用自己的眼光去评论别人，而是用耶稣的眼光去看别人。耶稣的眼光就是说，凡遵行听见我天父的道，听见神的旨意又遵行的人，就是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姊妹。愿主帮助我们，不要再用一个眼光看看，哦，你和我有什么不同，就大家分门别类，而是用耶稣的眼光去看大家有什么共通点。教会一家，主内一家，请我们祈祷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常常会用人的眼光，从自己的角度，从我们个人的背景去分别，去分等级。愿主改变我们的眼光，改变我们的心态，用你的眼光去看别人，去接受与我们有不同的弟兄姊妹， 着重我们在主里面的相同，有同一个天父，同一位的主，同一位的圣灵，同一个的身体，同一个洗礼，同一个信仰，让我们因此而经历主来的家。祈祷奉耶稣圣名，阿们。